各位听众，欢迎大家收听今天晚上大兴给您带来的夜猫子家。又是星期一，上个星期呢，我请了马明马教练到我的直播间里来，跟我们畅谈了中国的篮球职业比赛，跟他自己的，跟他哥哥马健先生的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故事。您猜怎么着，今天晚上马教练又来了。
大家好，听众们好，大兴老师好。
哎，对，然后呢，我因为是这样哈，这个我刚才在我们到我本来马明马教练跟我问我说今天咱说什么，我说就这个，你是一个最早出来吃叫什么吃螃蟹的人啊，或者在运动就体育界啊，中国体育界，然后呢我们大家呢就包括各位听众啊，都我们都是移民，那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移民的故事，
对
对吧，
对对对，
然后有的人的层面咱不说高下吧，有人在这个光谱的这一面，光谱的那一面，但是大家呢都这点上都是通的，
是的，
所以呢我想呢我们俩刚才聊聊，说正好就从你在这个你到了菲律宾啊，我们知道典型的这不会
接上文书说、
啊、对对，接上文书说，哎，人给您一个诺基亚的手机，两个菲佣、
啊、还有两个美国的家教、
啊、对，两个家教，
对，两个家教、这个瑞豹的赞助。
嗯，
当时对于一个年轻的这个，我那时候才，你想我才20岁，
小孩儿，
对，小孩儿就是没见过什么世面、嗯、就是早一点90年的时候代表中国青年队我们出访过比赛，你像包括这到平壤、
对
那种地方，
朝鲜，北朝鲜、啊、对，
每年都要去平壤，就是那种地方跟这种，
哎，这说九十年代初平壤是不是对你特别客气，就招待的很好，
招待的非常好。
OK、
我知道能感受到他们都尽力了、okay. 对，那时候确实人家举国之力啊，
举国之力给你，
对对对，
韩国冷面是不是，
没错，冷面没吃着，反正就是
烧烤
我们自己带了不少肉去，但是都被韩国队国家队给抢了、
哦、抢了，
我们基本上没怎么吃着、
哎、
我们还带了，我记得是带了上百罐的午餐肉罐头、哦、
对对对对，
还有几十箱方便面，全没了，
全给送给
人，全被朝鲜队给吃了，
朝鲜队同事了、啊、
北韩，对，那时候确实
挺艰苦。 那他们是怎么要的呢，还是说你们自己给的，
他们，我觉得我们在餐厅吃饭，他们就过来跟我们蹭，说这个好吃吗、
哦、
啊，那个好吃吗，他们就问。我们在酒店的那个餐厅，我们当然肯定就是因为出去比赛之前，领队教练都一再嘱咐开会、队内一定不要提任何的相关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所有都不能提、
okay,
啊，一定要表示出友善的态度。
对对对对，
啊，都是兄弟队，
兄弟队，对，兄弟国家，兄弟队。
所以我们就是特别想表达我们的这个
兄弟情
。对，结果我们带的吃的全被他们给吃了，
全被兄弟吃了。
我们基本上没吃着什么东西。然后
那他们那人当地给你们的这个午餐晚饭都什么东西呢？你记得吗？
我记得就是这个比较好的就是 kimchi。
哎呦，
哎，就是这个辣白菜，
辣白菜，
这是朝鲜，
这是比较
北朝鲜最著名的，对，辣白菜、白米饭，然后
它是大米好，是不是？
米还是不对，
大
米不错，
对，
因为毕竟是这个外交无小事，
对，
我们是国际比赛，
对
啊，
而且朝鲜大米是有名的，
没错没错，
哎呀，
白米饭这个 kimchi，
这值了，你给人午餐好几百罐午餐肉换点、
哎、
换点辣白菜，
确实就是，反正就是它跟资本主义国家比还是不一样。到菲律宾那时候，它的物质啊，整个人的这个消费观念都是不同的，然后而且它确实它的经济基础。早期在80年代的时候，你知道马尼拉是亚洲的金融中心的
啊，对对 对, 对，
所以呢，他那时候经济啊都是非常发达，而且他是沿袭了西班牙、美国这种西方国家
的
这种意识形态，包括他的这个整个的经济水平非常高。那个时候，
所以那就是说，你到了咱们就叫吧，从这个兄弟国家北朝鲜到了资本主义国家菲律宾，
反差很大，
你就到了菲律宾，这个菲佣这两个字有点这个好像比较歧视哈，但是就是说给你两个 不
是
打扫房间，帮你做事，这个雇员，然后还给两个教师。内部诺基亚，我相信是特了不起的。那时候
非常
了
不
起。
后来那个时候，就是对于我来讲，就是增长见识。
嗯
啊，因为毕竟你是在校园里享受着奖学金，你并不是说真的打职业球队去挣外快、挣钱、
挣钱，
哎，不是薪酬制。
嗯，
所以呢，那个时候呢，菲律宾呢，就我们大学呢，直接就跟我讲到，说，哎，因为有经纪人已经找我们说你。
菲律宾的经纪人，
对
，OK，
菲律宾职业球队 PBA 的经纪人直接找我说，现在我们菲律宾的这个顶薪的球员基本上，因为这个经纪人他就服务于当时菲律宾整个 PBA 最好的球员，
最好球队
顶薪球员
，OK，
差不多是$20,000月薪。
我的天哪，
$20,000，当时是1993年。
您是您没记错，您是8000人民币的，
对，人民币从浙江那时候那是我回来了，从菲律宾回到国内了，
回到国内了。
对，早期我在菲律宾的时候，当时经纪人就找我是月薪是$20,000，但是前提我得入菲律宾籍
啊。
但是呢，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他们给我出主意说，你找一个菲佣啊，
结婚，
你们俩到香港
啊，
办个结婚证，
结婚证，
回到马尼拉，俩人一离婚，你拿个身份就可以打职业。
哦，
我当时呢就想，我年轻轻的，我刚
20岁，对，
啊、
我娶个菲佣，
对我，我没必要，我别毁我呀。后来，后来呢，正赶上就是95年的时候 ，CBA 开始了。
中国
我呢就开始蠢蠢欲动了。我说我结什么婚呢？我说在这把婚给结了哪行啊？后来我就一看，我就96年我就回到国内打北京队。
但那我就问，我好奇一句哈，这个按理说，反正在美国，你大学生球队你可以给你各种各样代言，这个钱是有的。
对对，也是这个政策也是前两年就是疫情期间刚开放。
哦，
然后以前 NCAA 美国的 NCAA 是不允许有运动员有收入的
啊，对对对
对，商业收入是不允许的。
嗯，
这个就是在疫情期间，因为运动员呢很多的这个经济不景气，说实话也下滑，加上这个很多球员，有的大学很好的球员，很棒的这个天赋的球员，来自于非洲啊。啊，日本
啊，
这个包括中国呀、啊，在啊留学生过来，确实经济上比较困难，所以呢，一直这个 NCAA 的整个组委会一直在这个讨论，
大学
后来
对，
就在疫情期间改变了一下这个政策，所以现在球员都是可以接代言的了。然后可以接商业的一些这个 sponsor 赞助商的这个支持，
赞助的，对，
就是这两年刚开始。
但是那菲律宾就能够给你一个固定的一份学校，给你这个这么多钱让你打球，
这不是
等于是职业，这个虽然是他说大学生球队
是奖学金嘛，奖学金叫当时我们讲叫 allowance， 知道吧？
allowance，
哎，
对
对，给这个 allowance 完之后，他就是
其实变相的就
哎，实际就是变相，因为他们也知道我在国内的时候就是职业球员，所以呢过来之后都是为了学校的荣誉，为了学校之间的竞争，也是开了先河。
我来问你一句，你自己可能回忆不起的事儿，就是一个人如果20岁。多数情况下，突然一下，咱不说，咱们现在我们这个年纪知道什么叫功成名就，那太远了。对，这到今天都不能说自己功成名就，
当然
对不对？
当然，
对吧？那我就问你，你在20岁，年轻人就会容易有一个假象，觉得哟，你看我这个
飘了，
哎，飘，
哎，
有没有马明？
我那个时候有
是吧，
但是我唯一飘的一个举动就是我提早退役。在97年98年回到国内打 CBA 的时候，因为这个当时我从菲律宾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开始打高尔夫了，而且呢那个时候已经开始用电脑了，
对，
所以呢我在用这些东西的时候，享受到这些大学提供的物质基础的时候，实际更加内心这个渴望呢是在赛场上展示自己，所以呢我就是96年回到国内打 CBA， 打 CBA 到北京队挣几千块钱，挣个4000-5000块钱，然后从北京队到浙江队97-98，也就是我最后一个赛季，我拿到8000块人民币。但是那个时候，我的内心所谓的飘是体现在行动上，就是不打了。为什么呢？我感觉我自己，我会英文，我也能够拿电脑赚钱。当时我已经开始做网络销售了，
哦，
然后卖好多中国的工艺品在欧美的 网站上，在 eBay， 做的 eBay 的这些东西，
嗯，
我每周都是潘家园、古玩城
啊，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到鬼市去挑那些工艺品，包括西藏的淘东西，西藏的什么龙抱柱的挂毯，啊，老喇嘛的帽子，
对对
啊，什么大长号，
对对
对，
长号，对对对，
都是做旧的啊，
对对对对对，
都是做旧，
嗯，
因为楼下是隔壁就是广西大厦，
嗯。
底下那小平房里边住着一帮
作坊
甘肃人
啊啊啊，
你知道都姓马
哦哦哦，
为什么都是回族？
回族
不是藏族，然后那帮人在底下做旧，
回族人做藏族东西卖给汉族人，
没错没错。那唐卡呀什么的那些东西，哎呦做的特别棒。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在电脑上我就做这些
回族人做的藏族唐卡，
做藏族唐卡，临夏的嘛，
嗯嗯，
你知道他有一个唐卡村儿。
啊，
这个就在甘肃的临夏有唐卡村，大人小孩都会画，画的都特别漂亮，然后家家户户都租的那个广西大厦楼下那平房里，然后我每星期就扛着一个数码相机，当时没有数码相机，我是从日本买的索尼的，插那种大方卡，
大方啊，特别大的卡，
哎，插那个
对对对大卡
里边只能塞个二三十张照片，
对啊。对对，你够使了，
对，
趁你合适，
带一大摞的那个卡，然后照完整个那一天的东西，回去就是 description， 然后在电脑里就开始写故事，英文
故
事，
对，哦呦呦，
你必须得把这个介绍清楚，什么是马哈嘎拉，什么是这个
什么唐卡，
对唐卡的那些故事，那的坛城啊什么的这些东西你都要写里边，写里边之后呢，就直接eBay上一贴，然后我美国这边我的 partner 是个美国黑人，以前是一个电脑工程师，打橄榄球的，是 Arizona 的，然后他教我怎么去操作，然后我包括 shipping， 包括这个在北京的文物那个出入境管理处鉴定盖火漆，你知道他在这边接货，当时一个月也$1000多呢，
哎呦那可不是，那不得了了，
就拿电脑赚钱，所以呢后来做我一看97-98年打完浙江队，我一看我说不打了，不打了，下来之后，同时我就开始做北京的青少年篮球培训。我和丹尼·尼尔森，小尼尔森，
哟，丹尼·尼尔森，
对，他在教我。他说：“我告诉你怎么做，因为这帮人都是阿尔松纳的，
嗯，
都是亚利桑
那
州这帮人，都认识，而且都是大学的同学，有一帮人，包括我刚才说橄榄球那个，跟小尼尔森都好朋友，
也是朋友，
对。然后呢，他们就教我说：‘哎，马明，你做这个青少年篮球训练的时候呢，同时可以做这个网络销售啊。’”网络销售，我教你，他们教了我好多知识。我一看，我学的这些东西，
嗯，
至今受用。
嗯，
这就是大学的，有这种大学的这个 sense。
嗯，
然后因为我在菲律宾待过了之后，我就了解了。哦，我说那时候国内还长城586呢 ，DOS 系统呢
，DOS
对
对
，DOS 系统。所以我一看这个，我说那我好，我就开始做这些东西。
嗯，
然后我说那我退役不打了。然后当时我记得美元啊是1:10。
有，那黑市价，
98年、99年，
哦，天哪，
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
98年差不多，
对
对，嗯，
所以我记得后来我一看，我已经挣美元了，
嗯，对，你要挣1000多美金也10000多块钱的，
对，我还打什么呀？我说不打了，
嗯，
你再打，尤其就是因为我哥也跟我说完，说你想打国家队，未来当年就是我们那一茬，
嗯，
涌现出来一批，就是后来所谓的。中国篮球这个篮球界94什么黄金一代，
嗯，
易建联都小孩呢，易建联都是2000年2003年的了，以后的了。
OK，
那时候是谁？大志，
哎，
王治郅刚要冒尖儿，
哎，对，
你知道我在哪儿？
我在，这插一句，我在好像在达拉斯什么忘了什么地方的机场上看见了。
那是他已经到美国了，那都是后期。
嗯，
早期我89年、88年的时候，在国家青年队的时候，
嗯，
我们在柳州冬训，
嗯，
柳州冬训的一天，当年我是特别能跳，我跳的特别高，
嗯，
我头能碰到篮圈的，
吓死我，吓死我。
所以呢，
哎，我再问你一句啊，
他们
就
by the way，啊，你说，
你知道的这个。原地纵跳的最高的记录 ，NBA 也好，中国也好，得有、
哎、
得有一米二，
一米多，1米2、1米3的，肯定有，对对有、
哦天。
现在的，尤其现在的这批孩子，这个 generation 不一样了。
啊、
现在的
训练
呀、啊，这营养啊，他们整个的遗传基因都比我们那时候好。
我、哦、天哪！
我就那个时候我，我在88年、89年柳州冬训的时候，我们领队过来，袁文卫，袁指导过来，说王明。
嗯，
你要被挑战了啊！
啊，有谁来了？
我说为什么呀？
嗯，
说我们国少 有一小孩招了一小孩，国家少年队那种，叫王治郅，啊，八一的，那孩子很高很快也很灵活，特别能跳，我那个时候才听第一次听说王治郅
这名字，
88年还是89年我记得，
那是少年队呢，
对少年队，后来我们这茬打完之后我不就出国了吗？出国之后后来大致在八一队练的也苦，慢慢的就逐渐就成熟到国青，后来到国家队，然后
所以那再说回来，我刚才我也是拜的位岔开了，
你
就说呢，你哥就是马健也跟你说你要打国家队，现在这帮年轻这些不是后生，不是可畏不可畏，反正他们那肯定，我要是教练的话，我要是国家队的话，我一定要先往最年轻最有这个最我能用他的时间长的人，说白了，
对，
我来去培养，对吧？
对，
你像你这样的说啊，已经是成了名了，然后我不愿意去下功夫。
您说的是这个是选材的标准以及他的未来长远发展。
对，
在一个这个教练员也好，或者一个 group 一个教练员的 group 一个团队里看也好，实际很多球员呢，尤其现代的年轻人具备很好的天赋，这个天赋呢，它是一个很
综合的，
对，很综合的一个泛泛的一个说法，实际呢，它体现在真正运动员的这个就是身高，根据项目啊，你不能体操队弄一2米多的，那不可能，对吧？它是根据你不同的运动项目，身高比例，四肢啊，四肢的尺寸。高度，
对，弹跳力，
柔韧度，
对，
速度，灵活性，对吧？反应，这些所有的这些其实都称为天赋，统称为天赋。但是某一个点上特别好的运动员，可能不适合篮球运动。你比如说运动员，那乒乓球运动员
啊，
他的眼神，他的快速反应，用到篮球上，他可能
太快了，
体现不出来了，
对，
知道吗？但是篮球运动员的高度你放到乒乓球上也不合适，你
倒霉，
对不对？
不合适，
所以它不一样，根据不同的运动项目。那么我其实后来从菲律宾出来以后，就是历经了反正就是很多事情吧，就是一直也没来离开这个篮球圈。然后到这个包括到辽宁队，然后在 Nike China， 然后当时我带着阿联，我记得特别清楚，带着阿联来美国。那时候2003年、2004年，
易建联，
对，易建联，我都是根据那个广东的称呼，都管他叫阿联，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带着他，当时呢参加这个美国这边的训练营，实际很多给我的感受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我们都年轻，我当时呢算大一点，20多岁，不到30岁，我还能打呢，那时候还能扣篮呢，你想想，
当然
完之后我带着阿联在这边，你知道阿联跟我住一个酒店的一个房间啊，我们俩，他拿着一个小的，你知道在很小的 DVD VCD、他看西游记，
有哦，
那时候还看《西游记》呢，10几岁，16岁，15岁，16岁，
你牵着马，我他妈拉着，
对
对
对
对对，
看《西游记》，哎呦，当时我说，哎，我说差不多了，睡觉，
有本山，
天天练的那么累，我说早睡了。完之后那时候我们俩天天在一块儿弄，然后当时呢，实际对于我们而言，就是美国的整个训练体系啊，他的整个教练员的训练的这种手段，和这个训练方法，对于我们在国内。实际是无法保证延续性的，你知道，因为你来美国毕竟短时间，5天10天一个训练营结束了，你回到中国大波一轰，在美国练的东西又没了，
哎，这有意思。这样啊，我得进行广告，
好，
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这个是马明马教练在给我们讲篮球，跟他自己个人在篮球事业中的各种各样的体验，非常精彩。好，各位听众，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今天晚上的夜猫子家。我现在赛哥跟这个马明马教练聊篮球。刚才呢，因为本来啊，我这个节目上次节目还放个什么 NBA 什么篮球比赛那些背景音乐什么，今天我就免了，因为我知道马教练讲的东西都特别有意思。上文书这个广告结束之前，我们讲到说来到了美国，然后 出了国了，见了世面了，然后看什么东西又有意思，比方说跟一个参加一个什么夏令班啦，或者什么什么什么等等啊。但是回到一旦回到家，就觉得这东西这个屠龙之术啊，学在外边。
其实运动训练啊，其实说到具体点的，这个作为一个运动员，他的日常训练的这个体现到他的比赛成绩上，他是一个连贯性的嘛。那么我们更具体的讲的就是运动训练这个专业。其实我们是有很大的误区的，就是因为我当运动员的时候，就是依赖性比较强。中国的普遍运动员都是依赖性强，
怎么讲？
为什么呢？
怎么讲？
教练安排什么，我练什么
啊。
教练不安排的，我可能就偷偷懒儿，或者说就没那根弦儿，因为运动员都年轻，小时候就进入运动队了，常年这个训练，接触的这个训练，基本上教练布置的那些已经把你累的，
对呀、啊，对，
就不行
了，差不多了，
对，
对
然后基本上自己就是没有加练的，很少有这个自律性，因为什么呢？他是作为我们来讲，中国人讲叫事业，然后后来我成熟了以后，退役以后，我作为一个整个的这个体育产业的运营人，我在考虑的一个问题，实际我们更多的思路是根据生存，
吃饭
去看这个问题，它就不一样了结果。所以呢，我体验的特别多的东西，就是从一个运动员转变一个教练员，作为一个教练员，他会怎么样的换位思考？啊，你所面对的问题都是不一样的了，跟以前依赖性很强。运动队的运动员就是
听教练的，
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该抬步走就奔球场，
让练什么练什么，
让练什么练什么，让怎么打比赛怎么打比赛，他已经是机械化的模式固定化了，你知道吧？
哇！但是你看美国人，咱不是街区打球那些小孩，
所以我们缺乏创造力。
缺乏
球场上看的，就是我们的比赛看永远像学生球。你
知道对对，
你看，你记住啊，
中规中矩的，
没错。你记住，你看所有中国男篮的比赛，到现在为止，打欧美强队的时候，永远像学生球，
哇，有意思，然后
失误多，命中率过低，身体对抗跟不上，速度相对又慢，
不敢，有创造力是得有勇气的，对，
一对抗，欠缺，二速度，
欠缺，
稍慢。比黑人，三对抗照白人又抗不过白人，欧洲队，那么真正执行起来这个技战术，说难听话，这球你过了半场就算完成任务，
啊，
怎么让后卫把球安全的运过前场？
运前场就完事了，
对，这都算表现不错
啊。
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怕对抗，为什么呢？教练没有安排你具有创造力的思维。
太有意思了，
你知道你看为什么我们看 NBA 好看？
对，
他是国际球员的大都会，
会撞
各个世界各个国家都有这球员。你看那个谁，马努基诺比利，
对啊，
他的那种传球，全场的基地传球，包括这个以前这个 Jason Kidd， 还有这个 Jason Williams， 用胳膊肘传球。各种创意，他的精彩镜头出来，你看。
Jason Kidd 退役也有十年了，二十年了，
这十多年了，
年了
跟那个谁 Jason Williams， 然后那个白巧克力，所以你知道他在我们看 NBA 的时候，他为什么吸引球迷？好看，他有创造力，而我们打球就是中规中矩。
你这我在这个电台里头，我听收音机里我听众也看不见，你在说这个用肘。胳膊肘传球是怎么个意思？
运着球，
运着
球，直接，手一托球，拿到背后，
哦，
这胳膊肘直接就这么传过去了。
哦，就是比方说左手运球，把它弄到背后，然后用右手的这个
右胳膊肘，对啊，就打出去了嘛，传球。
这没有两次吗？他
没有，
他
整个的他的连贯性，不走步的。然后也不会两次，在空中
就完成了。对，你不要我在前面，我也可以这么传。
对
呀，
对呀、
啊，明白了。
然后所以非常漂亮。你就是看他们的这些比赛，你觉得是个享受。包括 Mike Jordan 空中两个动作，滞空。
对，然后
对吧？他所有那些动作，包括这个有一届奥运会，这个
他当然他得有一米二三的这个弹跳力，
一米多。对，你包括这个 Scottie Pippen， 快攻当中的传球， 从假动作运着运着球，
嗯，
胳膊底下掏过来，还是自己拿着上篮了。中间这防守人以为他传球，
他已经传了呢，
直接就把人给晃
了。但是他手大，跟那个也抓了几
下。对，手大，但是他的动作协调性，
嗯，
你能看出来他的整个的这个连贯。他不是刻意去做这个动作，为做这个动作而做这个动作，他是下意识直接这个动作做出来非常流畅，你看着就是一种美的享受。哎呀，你知道
你这一说真是，嗯，
对我们有时候呢，其实我说实话，我来到美国之后，我之前有跟这个一直跟这个 UC Irvine，
嗯，
这个跟他的这个整个的球队的教练组大学嘛，就是尔湾大学的男篮教练组一直在合作。然后呢，我有带他们出去比赛。
嗯、
然后我经常跟主教练这个Tony Russell，、
啊、
主教练是以前金州勇士队的助理教练。
OK，、嗯、
然后也做过 Stanford 大学的男篮的主教练。
主教练，嗯，
现在已经在尔湾待了14年、15年了。
Okay,
这个教练。然后我有一次跟他聊天，我说：“哎，我说那个，我说 Coach， 我说我想问你个问题。”
嗯，
他说：“你问。”我说 ：“I'm serious。”
嗯。
OK， 我说什么作为一个大学男篮的主教练是最大的挑战
？OK，
我问他，因为我们这个岁数已经退役了，我就是换位思考，我要经常看到所有不同管理层、不同人的这个心态和想法，我就在问他，很好奇，你知道，我说你最大挑战是什么？
嗯，
他说这样，他说马明，我有三件事儿啊，他说你记住，作为大学的球队教练，
嗯。
第一挑战，
嗯，
就是我得得到学校的支持，给予我最大的支持。我要去找最好的球员，最具有天赋的球员。
Scouting， 对
对
，scout，
对，
嗯哼。
然后呢，所以每年赛季，教练组的人全是美国之内，
嗯，
甚至说欧洲、非洲、
嗯
澳洲、
嗯，
就是飞来飞去选球员，
选球员。
开始就找
高中生
最好的、
啊、
对高中
嗯
适合年龄的
嗯，
他说你只有好的球员，你才能稳定你的球队成绩。第一是球员啊，
这个啊，
他就把我记住了，
这个我插一句，就是什么呢？导演说有很多导演说 casting、
嗯、
找演员就找对了90%，这个
这片子
拍
票房就有了，
对了，
保障
有了，对对
对
对。那你要说你哎，你这个你所以这个这什么这个这样啊？对不起，我这个虽然你刚说第一条，但是我这个刚才我们前一个广告呢稍微满了一点，所以我这个还进行广告，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现在采访的是马明马教练。好，各位听众，我们还是这个继续采访马明马教练。上文书我们讲到说这个。一二三，你刚才讲的头一条 对吧？嗯，
刚才说的第一条其实就是第一就是球员，
嗯
啊，作为一个不管是什么阶段性的这个球队，
嗯，
你包括职业队也一样，
嗯，嗯 对
吧？你职业队呀、啊、大学队呀、啊
嗯、
高中队呀、啊、初中队呀、啊，只要你是个队伍、
嗯，
一定是球员，好的、优秀的人才。
这里面啊，职业队啊。美国的 NBA 职业队明显的，你教练看着这个看着这个了，那人家这个，比方说看着科比了，科比经纪人说我们这要1000万，您刚投那个投钱来，
对
吧？对，
转会条件、啊。
那这个东西的权衡是教有时候，当然我相信啊，有时候客大欺店，有时候店大欺客，
没错，
是老板球队的这个总老板，比方说这个 owner 哈、啊，他说、
嗯、
不行，这个科比太贵了，你得退而求其次那。还是说教练有时候教练说话算数，
啊，不是这个每个球队跟每个球队情况不一样，
不一样。
你比如说达拉斯小牛队，
嗯、
当年那是老板说了算
啊，
而且建队思路就是国际联队，
哦，
诺维斯基，
嗯，
纳什，
对，你说Jason Kidd 是不是达拉斯的？
对呀、啊、
，Jason Kidd， 对对
对
对
，Jason Kidd 跟那个谁，后来那个 Steve Nash
是后来当教练那个，对
国际球队，
嗯，
因为你知道这里边特逗的一件事儿，我。2017年，我记得2017年还是2018年啊？
嗯，
上半年好像3、4月份，我在达拉斯。
嗯，
在达拉斯当天晚上，小牛队帮我安排的一个酒店。
嗯，
我去那儿也不干什么去了，我上次好像是开会，我记得是开会。
嗯，
然后我在的时候，那天晚上小尼尔森，
嗯，
还有这个 Tony， 他的球队的运动员总监 Tony 任宗、
okay ，
他们俩人跟我都认识了30多年了，
有天哪
关系。然后俩人晚上刚在外边开完一个酒会，回到酒店，
嗯，
约我到 酒店那个 lobby 有那个 bar，
嗯，
我们又接着暂时坐着喝一杯，
嗯，
然后你知道当尼·道森当时接着酒劲跟我说什么吗？
嗯，
我都没想到他跟我讲，他说王明，你知道，我今天上午刚接了这个 Adam Silver 的电话
，OK，
亚当·肖华就是 NBA 总裁，
哦，
他说给我打了个电话，
yeah，
对，
嗯，
Commissioner， 我说什么情况？他说。他一讲一打电话跟我直接就讲，他说你看放眼整个 NBA 三十支球队，
嗯，
唯独你们达拉斯小牛队和休斯顿火箭队，
嗯，
跟中国的关系好，嗯，你们是不是为 NBA 今年做点什么？
哎呦，你说这什么时候？这2017年的事儿，
我记得2018年年初
哦。
然后我说 ，And then，
嗯，
他说我觉得那个丁彦雨航。
嗯，
可以参加我们的夏季联赛
啊，
那得给 NBA 做点事儿啊。
嗯嗯嗯嗯，
这么着促成了那年2018年，我记得是2018年的夏季联赛
啊，
他们就给了这个山东队当时这个丁彦雨航，中国男篮当时是正红的时候，
最红的时候，
最红的时候一个小前锋吧。
嗯，
拉他过来，
有两不到两米，
哎，他2米02、03的，
oh, okay.
03、04的
，OK，
那孩子
，OK， 嗯，
我一听，我说 OK， 我说那 NBA 也不傻呀，一定
太聪明了
啊，一定
对 对啊，中国市场嘛，对不对？
休斯顿火箭是因为大姚，
大姚对姚明，
对，
嗯，
达拉斯小牛队早期是大智，
啊，
后来易建联也打过，
对对对对，也打过达拉斯，对，嗯，
对，他也以这个，你知道这个 Mark Cuban， 他是也是以国际联队，
嗯，
而且他决定的事儿，基本上他就说了算，
嗯，
他拍板，
嗯嗯，
结果呢？那年夏天就把丁彦雨航拉过来打达拉斯小牛的夏季联赛，
嗯，
然后是这么一个情况，
嗯，
我一听我说哦还有这事儿，然后他说是啊，早晨刚给我打的电话，那我们肯定给 commissioner 做点事情吧，
嗯哼，当然当然，
因为
领导，
对，那个时候是他们看上丁彦雨航，后来好像因为不太理想吧，后来就是没那个什么，
嗯，
没有真正 draft，
嗯，
但是后来到2019年，就是休斯顿的那个总经理叫什么来着？那个白人，
嗯，
后来说了一些不好的话。
哦，对对对对，因为什么香港什么什么事儿，
叫什么 Morey，嗯，就是叫什么，
啊，对对对，
那个，
对对
那个白人，
哦，
对，说了香港反送中的，
对对对对
一些事儿，哎，
所以这一来就等于是 NBA 跟中国的。又这一句话，有时候就什么叫蝴蝶效应？
对 对， 对，
一个人当时
就是
不
经意的，
就是，
不
经意这么一说一句话，
哎，
对，就能够
对，
这有点意思。
By the way，
嗯。又一个白
继续
哈，那个，刚才
咱们说第二点啊，
对 对， 对，第一条说刚才说是选演员啊，不是选不了
选球员，
选球员
好的球员能够这个支持这个教练的，
嗯，
这个成绩，
嗯。
第二呢，这个主教练跟我聊一个特别核心的，就说，
嗯，
他说你要看你在这个球队里你的左膀右臂是谁，也就是教练组的成员，
嗯，
谁能够一个人当一个半人使用，
嗯嗯，
互助互补。内部的整个 matrix 的这个 matrix 的这个矩阵式的管理，
矩阵式的管理，
对，分工明确，
而且有主动性，
非常有主动性，
主动性，
敬业精神都不用说的，然后就是 brothers，
嗯，
一个 group，
嗯，
你看他这一个 coach group， 那有这么六七个，
嗯，
五六个教练，
嗯，
各有分工，而且你知道我带他们在2023年，就是前年，
嗯，
我带着 UCI 球队出去比赛，
嗯。
你知道给我最震撼的一个感受，
嗯，
当时我是领队啊，
嗯嗯嗯，
我们球队比赛，我们打这个琼斯杯，
嗯，
William Jones Cup， 已经打到前年是42届，去年是43届，打了40多年了，
嗯，
在亚洲是最有影响力的国际比赛，
嗯，
其他参赛队都是各个国家的国家队，
嗯，
而且他允许有外援的，
嗯，
所以呢，我前年就带着 UC Irvine，
嗯，
我们就去台湾参加这个 Jones Cup，
嗯。
你知道我们第一场比赛打卡塔尔国家队，就遇到卡塔尔国家队，
嗯，
他有两个黑人，也是两个黑人球员，外援，
是外援，
哎，
嗯，
第一场球我们赢了他67分，
我天哪！
第一场，第二场遇到阿联酋国家队，
嗯，
我们又干了他64分，
嗯嗯嗯，
第三场打日本队，
嗯，
我们干了61分，
哟，可以啊，马教练。
结果我们后来打菲律宾的职业。冠军队啊，职业球队的 PBA 的职业队，
嗯，
他们里边有3个美国黑人的外援球员，
外援球员，嗯，
我们打了他57分，
天哪，
整个把亚洲横扫一遍拿冠军，
哇，
你知道在现场比赛的时候，
嗯，
给我的震撼是什么，主教练 就没坐下一次，就没坐过这个教练席上，一直在这站着。然后在场地里喊的时候，呼应这个球员的时候，底下另外三四个助理教练
跟着，
每个人跪在地板上提醒自己的球员，有练防守的，有练进攻的，有练内线的，有练外线的，每个球员的随时的高度集中，都是由助理教练来完成，在那喊。
所以主教练说一，比方说一个大致的一个
战术
之后，
对，
马上下面几个人就知道
该怎么做分工。你知道当时那个场面的震撼，哎呦，我一看，因为我
彻底服了。
对，我是 CBA 球员，我也经常在 CBA 现场，包括去年我还在 CBA 这个夏季联赛啊、季前赛啊，我都参。但是你知道，直接就把主教练给玩死，其他人没人说话，
对，
也不敢说话。
我来给你说一个，我们进广告，还有两分钟可以进广告哈。
好，
我来跟你说一个美国人 ，NBA 是最好的篮球，好莱坞当然到目前为止是最好的电影。
是
美国人在好莱坞拍摄现场的时候，跟这个你说篮球的这个情况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呢？
是吧？
导演一出一个概念啊，一个大的，比方是篮球是战术，导演说要出一个，他有一个想法，
对，
下面的人
就知道干什么，
马上知道干什么，而且他会一个跟你一个上来跟你说，导演，咱这样行不行？咱这样行不行？你要这个，我知道您，我
举一反三，
举一反三，我这您这意思大概是这，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个？
没错，
一个一个导演的工作只是在那儿啊
pick up，
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
pick up，
这可以，这可以啊，对对对，
就是 pick up，
我就挑你这个，我挑你这个，
对。
那是什么样的享受？
没错，
像你要说 NBA 的主教练，国内导演我也见过，也是服装来了，导演，你看这扣子是系这儿还是系这儿？
事无巨细都在问。
对，这你看茶壶是斜着横着装不装水啊？里边
没错，
你这导演不气死了，对不对？
没错，就是
死了，对不对？
对，就是这样，
有意思。好了，我们再见广告，大家回来接着聊。好，大家接着讲。我呢，在马教练再接着往下说的时候，我也再 by the way 一下哈，就是我记得哈。我出国的时候呢，我美国的大学给我发的学校的这些介绍，那就是不好意思说什么时候都脸红。1981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当时就不能接受。我是顺着刚才咱们讲的说，这个中国NBA 跟中国的这个导演跟美国的 NBA 跟美国的好莱坞的导演的这个区别啊。我呢那时候那个学校给我发了一个学校的介绍，他说啊。一开始等于是个文章，他说呢，什么是叫文理？我的大学是个文理大学，说什么是文理大学的教育 ，liberal arts 这个 education。他说什么呢？他说假设说啊，一个你这个学考生哈、啊，我给你一个皮尺，我想让你量量我们学校这个主楼多高，你怎么办？哎，那我就说，哟，这尺子嘛，你就一个个量，但你怎么？他就说呢。我们要教的学生不是说按照，既然是个尺，我就一个想办法把它这个怎么能够？但你中间你没有梯，你找梯子哈、啊、会很笨，一点点去量这个，比方说三层楼的那个主楼。他说我要的呢，他说呢，其实我也没有，就我告诉你没有答案，为什么没有答案？他说你可以把这个尺子呀放到地上，量它这个在太阳中午的时候，在这个地上的光，量它，比方说这个
折射那个线，
折射那线，对不对？
对，
勾股定理，
勾股定理，
你可以啊、哦，这尺子，比方说一尺高，那这边折完了，那个地上影子是两尺，那就等于那什么？
按乘法，
对。要不然呢，你就可以这个把这个尺子拿到那个三层楼顶上去，你往上一扔，你算它时间，比方说一共用了3秒钟、2秒钟啊，
自由落体，
你这一算也能算出来，对吧？还有一个让我觉得更跌破眼镜什么呢？你也可以把这尺子给那个校工，给他作为贿赂的这个，就给他个贿赂，说您告诉我，您的图纸在哪儿？你告诉我一下就行。他说这个最后的结尾是结论是没有结论。每个人如果要想要有主动、首创、主创精神，
对
这个重于一切。
没错，这是。中国的词语叫主观能动性。
主观能动性，
主观能动性就是眼里得有活。
放广告你也说一句北京话叫眼了劲儿，你
眼了劲儿，
眼能看这东西。哎，
对，这个就是主观能动性。下意识的这个主动去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做好自己做的事情。 这个其实运动员也好，和我们各行各业其实都是相似的，
都是相似的。
在每一个工作领域上，你在做事的过程当中，怎么由一个学徒变为一个师傅？
师傅
由一个师傅变为一个专家，
一个大师，
他都是有一个过程的。
嗯，
那么其中这里边呢，就很重要的就是传帮带，带有好的师傅引领啊，指导，或者给予这个建议，帮助你提高，这个都是要有一个过程。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这个尔湾大学的教练还咱们说第三点啊，他还有跟我讲了一个。就说不管我们在这个 NCAA， 你知道我们是打大西区的这个 Big West， 我们是打冠军的，知道吗？我们这边有大概有
UC Irvine，
对 UC Irvine 是
十二三支队，
对，我们是十二支球队，基本上都是冠军，每年都是前两名、前三名打冠军，对，
而且都是很大、相当量级的大学，
很不错的球队。然后呢？当然我们历史没有那么长，但是我们整个球员的这个阵容啊，包括教练员的经验呀、团队的磨合呀，然后呢都是不错的。但是 我记得第三点，主教练 Tony Russell 跟我讲，他说马明，他说第三点特别核心的重要性是来自于学校董事会和校友会的支持，他们要给予我足够的空间，让我来帮助我球队的这个管理和建立他的整个体系，要耐得住性子，一年成绩没打好，第二年 got fired，
对，
那你这个教练永远你换谁都做不好，对不对？
就
充分的信任，
没有磨合，
对，充分的信任和给予充分的空间，来自于学校校方的政策支持、资金支持。他说我们才能有一个强有力的团队。他说你看我在这个球队 UCI 大学，我已经干了14年、15年了。所以呢，这就是充分的信任。那我一看这个，我说 OK， 其实他这三点放在哪一个环境当中、工作环境当中、其实都是成立的。事在人为，这是第一点，就是球员、演员，
对，
是人在做事，包括 Trump 现在马斯克，人
挑人，
对，是第一位，第二、
嗯、
就是你的整体的，你的左膀右臂，你的这个 assistant， 这个团队是不是足够的给力，因为都是合同制，它不像中国一个编制体制内。这岗不行，你当不了 assistant， 你去做那个图书馆吧，
对
吧？
对，
图书馆又不行，过两天你这个当化学老师去吧，他编制内但美国不一样，知道吗？所以这帮人都是有合同的。第三呢，就是学校的支持，校方足够的给力，
有意思。
所以我记得我那年，我是2003年，这是后来啊，就说我近十年我就是比较体验比较重的，就是在美国的大学，球队里的这个执教方式和他的整个这个生存环境，其实我还是讲易建联呢，其实是一直是挺遗憾的一件事儿。因为他是我是2003年带他来美国，2003年的时候呢，正好是 LeBron James 打第一个赛季。
OK，
被这个他从高中直接被 draft 到这个克利夫兰骑士队的第一个赛季。我带着阿联在
Cavaliers，
对，我在圣安东尼奥，圣安东尼奥正好是参加这个世界青年峰会，世界青年篮球峰会，然后带着阿联说，这个世界篮球峰会呢，其中有一天。我带着阿联，我说我们看场比赛，看这个丹佛掘金队，不是丹佛，那个马刺队跟那个谁，跟那个克利夫兰骑士。
OK，
克利夫兰呢过来是打客场，在马刺，
那
天晚上我们就看比赛，看完比赛，我带着阿联走到 locker room 到后边，我说我给你介绍一个未来 NBA 的巨星，
詹姆斯，
跟你年龄一样大，但是呢，他刚从高中来他是美国未来 Nike 美国主推的明星我说你是 Nike 亚洲主推的明星我说让你们俩见一面，我就拉着阿联跑到 locker room，
更衣室
刚打完，LeBron 换上便装，准备走，我说哎，我说那个谁 King James 嘛，我说来， 小皇帝嘛，
嗯嗯，对，
过来
小皇帝，
哎 ，What's up？ 完事儿讲，我说来，我说这个亚洲的未来之星，这是E 啊
E，
我说这是美国的未来之星，
嗯
，LeBron James， 当时第一个赛季还没过半呢，比赛都这名声还没有像不像现在这么大，
当然
那高中生呢，那
小孩
刚掉完婴儿肥，
哦，真的又真的，
那一点胡子都没有，
嗯嗯，
戴个大链子，你知道，穿个大白 T 恤，戴个链子，打完球之后脖子上戴个大项链，然后我说一起合个影。阿联呢也穿着 Nike 的这个 uniform，
嗯，
哦啊。一起照相，
嗯，
易建联也不知道他当时，
他是谁
啊？然后詹姆斯也不知道阿联，
嗯，
当时都不熟，因为只是说都是未来之星
新人，对，新人，
对，我们三个一起合影。但是你知道那个事儿之后，到今天是整整20年
，OK，
2004到现在的2024，
嗯，
20年以后 ，LeBron James 现在40岁。还在打，
还那打，
还在得30分，
对对，还是30分。
你怎么
还是军魂？然后还是这个场上的大这个大球星。
退役2年了
啊，
所以你就知道亚洲球员和美国球员的这个一比较，
嗯，
你就能看出来他的差异性在哪儿。差异性有几点？中国的球员，我们特别存在的一种就是这个。理解，
嗯，
所谓的理解是什么呢？从青训就开始，青少年训练，
嗯嗯嗯，
就存在很大的问题。
嗯，
第一是我们过早的进入到专业领域
啊，明白，
而并非是综合领域，
明白。
所谓的综合领域 ，NBA 有很多现在成名的球星，詹姆斯，你知道以前打橄榄球，
哦，
小时候
football，
对，高中的时候打橄榄球 ，Michael Jordan 以前打 baseball
棒球，对。
知道吧，
嗯，对，嗯，
纳什以前是足球运动员，
对，
他有很多都是综合性训练，从小就接受。而我们现在你知道中国就是北京上千个青少年篮球训练营俱乐部，
嗯，
进入校园去搞这个青训运动，
嗯，
最小的收这个年龄收4岁就开始收了，
好，我们再接着广告，马上回来。这个话题太有意思了。各位听众，我们现在是在今天晚上的这个夜猫子家，我就感到非常的荣幸，然后也非常的高兴，我能有马明马教练给我们讲这些篮球的这些林林总总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今天的第一个小时，刚才9点到10点的这个广告稍微多一些啊。通常情况下，到下面一个小时呢会少一些，但我看现在好像我们这个节目这个广告又多起来了。好，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我先报一下。